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3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改变立场，将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制品征收10%的关税。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前，川普暗示说，如果新的公平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达成，这次征收关税将不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加墨三国正在修改北美自贸协定，最新一轮谈判即将在墨西哥城结束。川普总统对钢材和铝材施加关税的决定，导致他所在的共和党内成员以及美国的贸易伙伴强烈批评。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和其他的共和党议员正在试图让川普总统改变这个主意。一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已经抵达被围困的叙利亚东古塔地区，但是同时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对反叛武装围困的地区进行空袭和地面攻击。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一表示，46辆卡车运来了卫生和营养品以及可供27,500人食用的食品。这是自从2月中旬以来，援助物资首次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外这一地区。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虽然救援物资在抵达这一地区，但是在星期一的攻击当中，至少45人丧生，190人受伤，这使得最近3周的死亡人数达到740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救援车队卸货的时候，附近1公里远的地方遭遇到了空袭。联合国表示，有40万人被困在遭到包围的东古塔地区。首尔官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举行晚宴，招待韩国总统文在寅特使一行。有些人希望这一最新的外交努力能够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直接会谈铺平道路。由文在寅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率领的10人代表团从首尔直飞抵达平壤，这种直飞非常罕见。代表团要传递文在寅关切朝鲜半岛区和化和永久和平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亚当斯星期一在被问及有关南北朝鲜会谈时表示，华盛顿与首尔保持密切的互动，以一致态度应对朝鲜，包括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持最大的压力。不过，美韩预计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可能会使这次使命变得复杂。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评论警告说，如果美国在4月份与韩国举行联合军演，平壤将对抗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还宣布，美国和韩国将在本周开始谈判，讨论如何分担在朝鲜半岛部署28,000多美军的成本问题。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在英格兰城镇索尔兹伯里接触了不明物质之后情况危急。英国媒体报道说，这名男子是谢尔盖·斯科利帕。2010年美俄交换被捕间谍之后，他在英国获得庇护。英国广播公司说，星期天的下午，66岁的斯科利帕和一名30几岁的女子被人发现倒在索尔兹伯里一处购物中心的长椅上，不省人事。有关官员说，两人被送进加护病房，因为疑似接触到了不明的物质而接受治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得主弗朗西斯麦克道曼荣获的金像奖德尔富斯然而很快呢又失而复得。一名叫特里·布莱恩特的男子因涉嫌试图在奥斯卡典礼之后的好莱坞舞会上盗取麦克多曼的奥斯卡小金人而被捕，保释金$20,000。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呀？今天咱们要去快餐店大吃一顿。
Please,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要谈谈危机公关。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异地恋和左右为难。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s spelled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意思是创新、改革。由于其主要顾客群在亚洲，诺基亚公司将把生产线完全转移到亚洲。诺基亚市场部主管说
By working more closely with our suppliers, we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introduce innovations into the market more quickly and ultimately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认为与供货商更密切的合作能使我们更快地将创新理念带入市场，并最终更具竞争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
It's very important to bring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将创新精神重新带回美国是十分重要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Kat, 我问你个问题，现在热卖的苹果电子产品 iPhone, iPad, iMac 这些名字的前面都有一个字母 I.它代表什么呢?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guess it means internet or intelligent?
Internet, 网络, intelligent, 智能。听着都有可能。我想是不是还有可能是 individual, 个人,或者是我们刚学的这个 innovation, 创新呢?
Quite possible. These are all good words. They give the product a cool, hip image.
没错。我说干脆咱们这个节目名字也改改吧，前面加个字母 I 变成 I 美语训练班，多时髦啊，
照搬别人的做法。 Nah, that's not original at all.
也对也对，咱们不能盲目跟风。哎，我有一个好主意，咱们不用 I， I 不是我的意思吗？咱们用 you， you 就是你，这下可不跟风了吧。
Then our show's name will be You 美语训练班。
哎，你得这么念哟，美语训练班。好了好了，咱们还是继续来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常抱怨不想去上班，可对于我的一个朋友来说，现在他更愿意去工作。他女儿最近整天都吵着要买一部智能手机来做生日礼物，但是他的丈夫坚决不同意。他丈夫觉得女儿还很小，很多事情还负不起责任。我朋友同意他丈夫的观点，可是也知道他女儿的很多朋友都用起了智能手机，所以不想让女儿觉得自己被落下了。他这种被夹在中间的状态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s spelled C-A-U-G-H-T and middl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in the middle.
Caught 是 catch 的被动式，被抓住的意思，而 middle 中间 Caught in the middle被夹在中间，就是左右为难的意思。我朋友现在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She is caught in the middle regarding whether or not to buy her daughter a smartphone.
对于要不要给她女儿买智能手机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左右为难。不过她的处境跟下面例子里的人比起来不足一提。她有什么困扰呢？我们来听听看。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 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这段话是说，自从我妈妈开始来跟我们一起住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妈妈跟我妻子真是合不来， 其中一个人想要点什么，另一个人就会开始抱怨。这是个持续战，我真是左右为难。他们应该自己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这可真够为难的，婆媳关系一般都很难处理，而丈夫被夹在中间，像是哪边都不好。
The husband gets caught in the middle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between his mom and his wife.
一旦他的妈妈和妻子起了冲突，作为丈夫，他真是左右为难。好了，为难归为难，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Ever since my mother came to live with us, life has been difficult. She and my wife don't get along. If one wants one thing, the other is complaining about it. It's a constant battle, and I don't like be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They should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expecting me to get involved.
工作中有个好老板是福气，如果你的老板待人和气而又鼓励创新，你工作起来一定会干劲十足。可是下面这个例子里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 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这段话是说，由于我的老板，我的工作并不十分愉快。他认为我会支持和赞成他所有的决定。问题是，我认为他的有些想法对公司并不好，所以我经常在忠诚和诚实之间左右为难。我怎么处理这种夹在中间的局面呢？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原来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去做过家教，可是那个家里的爸爸说一套，而妈妈又有另一套，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 I'm tutoring have opposite views of what I should teach. I'm totally caught in the middle.
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boss isn't making my job very easy.He assumes that I'll always be supportive of his decisions. The problem is that I think some of his ideas aren't good for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I find myself torn between wanting to be loyal and wanting to be honest. How can I overcome feeling caught in the middl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ught in the middle， 意思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话说最近我就碰上了件左右为难的事儿。我认识一对情侣，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but their relationship hit a rough patch.And they both complain to me about the other person.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Just be a good listener to both of them and let them sort out their own problems.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情侣之间的事儿啊，外人还是少给意见的好。
Speaking of relationships, 咱们今天不是要教异地恋吗？
没错，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异地恋。
吴琼，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I'll be out of town. 我得坐四个小时飞机去看我男朋友。
Boy, that's a long flight. 你真是一个好女朋友。
没办法啦，异地恋就是这么辛苦。Jessica, 异地恋用美语怎么说呢？
That's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So, how long have you guys been long distance?
We've been dating for a couple of years now. 不过啊，他最近因为工作被调去外地两年，我们刚刚开始异地恋。I miss him so much, and I don't know if we can survive the long distance.
Oh, don't be sad, Wu Qiong.I know dating over long distance can be hard, but you gotta have faith in the relationship. Tell me, what do you like about your boyfriend?
他 他啊，最大的优点就是真诚，不做作。
So, he'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Blue-collar? 那不是蓝领工人吗？
Yes, but if you say a man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it doesn't necessarily refer to his job. Rather, it's about his down-to-earth, unpretending character.
I see. My boyfriend is a blue-collar kind of guy. 我就喜欢他这淳朴劲儿。
So, what does he like about you?
他也喜欢我清纯亲切不做作，那我就是 blue collar kind of girl 了吗？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he girl next door.
The girl next door? 哦，就是邻家女孩。没错， my boyfriend says I'm nice and attractive, just like a girl next door.不过啊，这次去找他 I don't want to be the girl next door anymore. 我要打扮得艳丽一些，给他个惊喜。
I hope he likes i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异地恋是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第二，形容男人质朴老实，可以用 blue collar kind of guy. 第三，亲切可爱的邻家女孩是 the girl next door.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Keeping up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is hard.
哎，可不是嘛，异地恋的成功率可不高，除非两个人啊特别合适。
Yeah, and also, a couple needs to have an agreed upon goal or reason for having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They should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stay like that forever.For example, the goal could be career advancement or a better life in the long run.
Yeah, they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而且两个人目标得一致。不是有句话吗？
Love is not just about looking at each other. It's look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说得好。Now, let's switch gears and talk about food.
没错，咱们去吃点快餐。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Doug 和 Liz 正开车要去超市买菜，可是 Doug 忽然觉得饿了，想顺道先去快餐店买个汉堡吃。
Winnie, do you ever get hungry when you go shopping?
当然有啊，所以啊，每次去超市前，我都先要吃得饱饱的，要不然到了超市里，我就会看见什么买什么。
Hey Liz, I'm really hungry. Let's stop and eat something.
All right,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There's a McDonald's nearby.
Fast food is so unhealthy, but if you're really hungry, we can go through the drive-thru.
No, let's go inside. I don't want to spill my drink in the car.
So Winnie,Did you hear where Doug wants to eat?
他想去 McDonald's, 就是麦当劳。不过啊，他说 drive-through 就是中文里说的得来速，也就是不用下车的点餐服务窗口吧。
Exactly. Well, why doesn't Doug want to use the drive-through?
因为他不想在车上吃东西，怕饮料会洒在车上。我也觉得边吃东西边开车啊，是很危险的。
That's true.I guess there are two ways eating fast food can kill you.
说得对，吃太多快餐垃圾食品会把身体搞垮。如果边开车边吃，还可能让你出车祸呢。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ma'am?
No thanks. I'm on a diet.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All right, that'll be $11.50.
Liz 说 ,She is on a diet, 正在节食，所以不吃这些高热量的快餐。Doug 真应该向 Liz 学学呢。
Yes, fast food has a lot of fat in it. But Winnie, does Doug want the food for here or to go?
Doug 说 ,for here, 也就是在餐厅里吃。如果说的是 to go, 那就是啊打包带走的意思。
Yes, when you take food home from a restaurant, you can also say the food is for takeout.Now, Doug and Liz are eating their food. Let's listen.
Do you want to eat my tomato? I don't like them. The only topping I like is ketchup.
Sure, I love tomatoes. They're a healthy food.
That's tru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Well, I know the French fries are very unhealthy, but they look so good.
Come on, Liz, try one. It won't kill you.
Well, all right, I'll have just one.
Great, I'm going to get a refill of soda.
看来 Liz 的决心动摇了。虽然她一直在说快餐多没营养，可是啊，一看到 Doug 的薯条，也忍不住要吃上一根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opping Doug likes and which one he doesn't like?
Doug 说在汉堡的所有佐料里啊，他只喜欢 ketchup, 番茄酱，还说他不爱吃番茄。真奇怪，番茄酱不就是番茄做的吗？
That's right. What does Doug say he is going to do at the end?
他说啊，他要去 refill 他的饮料。Professor, refill, R-E-F-I-L-L. Refill 就是续杯的意思吧？
Correct.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you can ask the waiter, do you have free refills?
这些碳酸饮料中的热量已经很高了，还要续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Now let's see what Doug say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table.
Liz,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I'm sorry, Doug. They were just so good. Once I started eating them, I couldn't stop.
Don't worry, Liz. If I'm gonna get really fat, you should get really fat too. We'll look really cute together.
Wow, that's a really scary thought. I need to exercise right now.
Huh?Liz 趁 Doug 不在，居然把他的薯条都吃了。不过啊，他显然不想和 Doug 一起变成胖子，所以说啊，要马上去健身。不过首先，希望他们在超市能买些健康食品。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看看 ，Liz 没坚持住。炸薯条这个东西，吃一根就很难停下来的。
The craving for fast food is your worst enemy if you're on a diet.Your friends should be supportive instead of waving a bag of fries in front of your face.
没错，减肥啊需要周围人的支持，可不能老拿炸薯条来考验咱们的意志力。哎，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吧。在今天的礼节美语中 ，we'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product recall.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 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 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Wow, heads will roll， 这个说法真是霸气外露啊！这就是掉脑袋，吃不了兜着走。
Yeah, it means someone will be in big trouble.
好了，咱们不说 head 了，改说 heel， 脚腕子。
Why heel?
听听下面的体育美语，你就知道啦。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你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
I'm limping because my Achilles tendon is killing me. Ow!
Do you even
know what an Achilles tendon is?
Not really.
Okay, Achilles. A-C-H-I-L-L-E-S. Tendon, T-E-N-D-O-N, is in the lower back part of your leg. It connects your foot to the muscle.
Oh, 原来你是和刘翔一样得了跟腱炎。
Yeah, he's a little bit faster than me.
A little bit faster?
Just a little.
Okay.
He had a problem with his Achilles tendon, too.
那你到底是怎么弄伤了你的 Achilles tendon 呢?
I pulled it during my warm-ups for the 110-meter hurdles.
That's too bad.
Thanks for the sympathy, Yang Chen.
跟腱为什么会叫 Achilles tendon 呢?
Wow, you really are a pain in my Achilles, Yang Chen. Achilles was an ancient Greek hero.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勇士。
He was dunked in a sacred river by his mother, and his mother was holding him、uh-huh. by his ankle.
So?
So, he became invulnerable everywhere the water touched him, except for his heel.
因为他妈妈抓着他的脚后跟，没沾到神水，就成了他的致命弱点。
So, when someone has a fatal flaw, it is referred to as their Achilles heel.This is because Achilles was killed when an arrow struck him in his heel.
What's your Achilles heel, Patrick?
Well, I may have a problem with my Achilles tendon, Yang Chen, but I don't have an Achilles heel.
Why?
I'm perfect.
Achilles heel, 致命弱点。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好像教过了。不过啊，大家可不要把 Achilles heel 和 Achilles tendon 混了。Achilles tendon 指的是跟腱，也就是脚后跟跟小腿之间的肌腱。
Yeah, if you say being too nice is my Achilles tendon, people will no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没错，在刚才的那句话中，应该用 Achilles heel， 意思就是为人过于善良是我的致命弱点。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改变立场，将对进口钢材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前，川普暗示说，如果新的公平的北美自贸协定能够达成，这次征收关税将不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加墨三国正在修改北美自贸协定，最新一轮的谈判即将在墨西哥城结束。川普总统对钢材和铝材施加关税的决定，导致他所待在的共和党内的成员以及美国的贸易伙伴强烈的批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和其他的共和党议员正在试图让川普总统改变主意。一支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车队已经抵达被围困的叙利亚东古塔地区，但是同时呢，叙利亚政府军继续对反叛武装围困的地区进行空袭和地面攻击。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在星期一表示，46辆卡车运来了卫生和营养品，以及可供27,500人食用的食品。这是自从2月中旬以来，援助物资首次抵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外的这一地区。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虽然救援物资抵达了这一地区，但是在星期一的攻击当中，至少有45人丧生，190人受伤，这使得最近3个星期的死亡人数达到740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救援车队卸货的时候，附近1公里远的地方遭到了空袭。联合国表示，有40万人被困在遭到包围的东古塔地区。首尔官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举行晚宴，招待韩国总统文在寅特使一行。有人希望这一最新的外交努力能够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直接会谈铺平道路。由文在寅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郑玉荣率领的10人代表团从首尔直飞，并且抵达了平壤，这种直飞非常罕见。代表团要传递文在寅关切朝鲜半岛区和化和永久和平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亚当斯星期一在被问及有关南北朝鲜会谈时表示，华盛顿与首尔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以一致的态度应对朝鲜，包括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持最大的压力。不过，美韩预计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可能使这次使命变得复杂。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发表评论警告说，如果美国在4月份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平壤将对抗美国。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还宣布，美国韩国将在本周开始谈判，讨论如何分担在朝鲜半岛部署28,000多名美军的成本问题。一名前俄罗斯的间谍在英格兰城镇索尔兹伯里接触到了不明的物质之后情况危急。英国媒体报道说，这名男子名叫谢尔干斯科利珀。2010年美俄交换被捕间谍之后，他在英国获得庇护。英国广播公司说，星期天的下午，66岁的斯科利珀和一名30几岁的女子被人发现倒在索尔兹伯里一处购物中心的长椅上不省人事。有关官员说，两人被送进加护病房，因为疑似接触了不明的物质而接受治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获得得主弗朗西斯·麦克道曼荣获的金像得而复失，然而很快又失而复得。一名名叫特里·布莱恩特的男子因涉嫌试图在奥斯卡典礼之后的好莱坞舞会上盗取麦克多曼的奥斯卡小金人而被捕，保释金为2万美元。布莱恩特发布了自己 挥舞奥斯卡金像的视频，亲吻这座小金人，向旁观者征求祝贺，还在离开晚会之前喊道：“这归我了。”与此同时，获奖者麦克道曼流下了眼泪，为失去金像而悲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人大政协两会刚刚开幕，习近平新时代 党领导一切这个主题呢，便在各处彰显。离任的政协主席俞正声要求各民主党派要自觉接受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呢露骨声明人大橡皮图章的目的和职能，即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中央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机构的领导人。继毛泽东时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原则写入党章之后，中共无所不包的全方位领导将再次载入宪法。就连两会的最大看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也要依据党国一体确保中共领导全面覆盖的指导原则来进行。那么分析人士就指出，两会毫无悬念，党天下已成定局。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毛泽东时代的这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为什么现在能够大行其道？我们恐怕呢，了解这个问题，恐怕我们首先呢，先要了解中国1982年的这个宪法。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1982年宪法中取消了这个党领导一切这个条文呢？
这次修宪，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关于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这一条上来了。其实呢，还有几条修宪建议也非常重要。其中一条就是说，要在宪法的正文的第一条第二款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条。那我们知道呢，在1954年啊，中共建立的第一部宪法中间，在宪法正文中没有党的领导这一条，而是在1975年，也就是在文革期间的宪法中，才加进了党的领导，而到了1982年邓小平时代宪法中呢，又删除了这一条，现在要把这一条重新写进宪法的正文，这本身就证明，今天中共要重新回到毛时代，而且回到文革时期的毛时代啊。那么这个问题当然非常相当重要，当然有人也许会认为，那中共从建政以来一直到今天，一直是坚持党的一党专政。从来就没有变过，在毛时代如此，在文革期间如此，在所谓改革开放的这个80年代也是如此，那么江湖时代、习时代都是如此，所以其实有没有这条好像没太大区别。那当然，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我们可以说，中共建政这将近70年来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同样是一党专政啊，它的程度。前后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是有不同的，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文革期间啊，是曾经这种集权统治达到高潮、达到高峰，那就体现在这个宪法这一条，就是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 在那个时候呢，党的领导是全覆盖社会各个方面，那个政权的力量完全吞没了整个社会，而且和此相伴生的呢，那就是领袖的权力至高无上，这些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到了这个毛去世之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那么就当然就鉴于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这种惨痛教训，就删除了这一条啊。那么在这一方面呢，他就为这个进一步的改革那个提供这个多少是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所以这个和后来我们看到的就中国政治方面的一些有限的变化，应该说也和这种改变有相当的关系啊。那么现在要重新加入这一条，那毫无疑问它就是个很重要的标志，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它不但意味着回到毛时代，而且是回到文革时期的毛时代，这也就是达到这个集权统治的它那种最完美的状态啊。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的国家，包括你像苏联东欧也好啊，朝北韩的中国呀、啊，虽然过去都是共产国家，都叫极权主义，但是极权主义的程度，那中间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那现在这个我觉得，当中共再次决定要把党的领导写进党这个宪法的正文之中，那就意味着从政治上啊，他要重新回到这个极权主义的这个状态。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党政分开，这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时期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去年被王岐山公然否决了。那么为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要否决党政分开呢？是什么原因让习近平不能再容忍这个改革开放时期这个重要的政治原则了呢？张先生。
我觉得这次实际上修宪是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那么这个危机的原因，我觉得几方面看，一个是我觉得是因为不自信，因为这个目前来讲就是这个合法性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因为当年邓小平之所以敢于提出党政分开，提出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且写进了政治报告，13大政治报告，写进了12大的党章。那这些来看，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共还很自信，他们就是邓小平认为中共的改革有比较大的时间和比较长的空间，但是现在来看，这种时间和空间都没有了。这个现在主要的目标就剩下一条，就是保政权。那么具体到习先生来讲，还有就是要保他自己的权利。所以据这两条来看，那这个其他的都可以放弃了。这是就是原来还是多少还穿着衣服，现在就是这些遮羞布都可以撕掉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就是要保政权，就是要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个已经成为这个中共的首要任务了。所以呢，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内外的这种挑战和压力，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非常孤立，这个不但像这个美国和欧盟这些西方国家现在警惕中国的崛起，而且中美也面临着贸易战，甚至说贸易战已经开始。那么就像这个周边国家关系也很紧张，而甚至于朝鲜这样的小兄弟居然也不尿这个中国这个老大哥，现在中国这个处境在外就这样一个形象了，在内那么当然这个国内的矛盾非常的尖锐，随着这个社会两极分化和这个这种社会分配不公，那这些问题呢它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再有就是党内的矛盾，所以这一切导致一个后果，就是说，只能往这条路上走，没有退路了，如果有但凡有一点放松，对权力有一点放松，就可能出现崩盘，那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道走到，或者他们认为能走到亮，别人看可能会走到黑，那这个实际上。邓小平时代的那一套，他们认为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谢谢。
好的，那么党的这个全方位绝对领导，首先我们看到呢是被纳入 党章，然后本次人大会议上呢将被重新纳入宪法。胡先生，我请教胡先生啊，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要走当年毛泽东倡导的这个一元化领导的这样一老路呢？
在我看来，习近平之所以要重走毛泽东当年倡导的党的一元化这条老路，那固然是因为是为了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另外呢，与此同时，所谓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其实也是强化领袖的绝对权力。因为在这种理想的这个集权主义这个形态中，或者是说在理想的这种党国体制中，领袖和党是划等号的，领袖是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这是这个党国体制的一个基本特点。记得当年1924年列宁去世，苏联的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写过一首很有名的长诗，叫《列宁》，其中就讲到，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的弟兄，在历史母亲看来，谁更为可贵？当我们说到列宁，我们指的是党；当我们说到党，我们指的是列宁。那么这就明确的把党和列宁把党和列宁划了等号。这就是把领袖和这个党划了等号。那么在这一点呢，我想在文革中，那中国人都对这个是体会非常非常的深啊。那现在习近平要重新提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那其实也就强调这个像他本人的这种绝对权力。那这一点来说，我想这个我们看到这次和这个强化党的领导这一条同时进行的，那就是个人崇拜、个人神话的这种登峰造极。所以因此，他这两者之间呢，他既然有这种内在联系，因此呢，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共产党强调党的领导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呢，他论人大职能和作用的一番话，还是令人啊，令许多人，至少令许多外国人感到震惊。他在人大开幕前夕的一个座谈会上表示啊，说人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中央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机构领导人。张先生，您对此话有何感受呢？
那个当然就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次嘲弄了。现在宪法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那这个人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是个橡皮图章，那现在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现在我们就是以党治国，就是党天下，这国家就是党国，所以这个没有，只是重申了一下，就是把这张牌给你亮出来，而且亮给全世界，大家都要明白我们就是这样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了，这个就是一个态度吧。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这个，我感觉啊，这次为什么像对我这样的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就是不许你这个在这个两会结束前发言呢，可能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不允许有这样的批评出现。当然，我已经觉得很对不住，就是我已经是拒绝了很多的媒体的采访，甚至最近有两天这个约稿我也推掉了。为什么呢？一个我是要看一看，就是最终这个通过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有的人还有幻想啊，说那个可能后头还会有民主，啊，有的人说这个可能党内还会有阻力。其实我内心认为是不会有了，就是铁了心一定要这么做了。但是呢，这个结论，我们往往作为实评人，我们可能要到最后时候才做这个，就是尘埃落定了，我们才做这个结论。但是我觉得最近刚刚看到这个 BBC 发表了这个福山的一个谈话，我觉得这个谈话非常的及时。其实我不用写了。胡山的谈话很代表我的意见。当初胡山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他还对中共这种体制或中国模式这种体制抱有某种幻想。那个时候我们做节目，我就预言，我说胡山肯定会改变他对中国的想法。从中国回来以后，他肯定就不这么想。这次胡山就讲，他说近期的事件表明，中国的宪法毫无意义。
对领导人的意志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
嗯，
实施宪政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层精英也尊重宪法来互动。
嗯，
因为他们知道是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希望其他的领导人限制自己的权利。但我认为中国正朝相反的方向行走。
嗯，
我觉得他说的很到位。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把我们听众观众这个把他连到我们节目中，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是广西的李先生接电话。广西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主播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一句话，就是现在呢，也就是说习近平跟王岐山他们连任，这个已经是没有悬念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他们连任以后，他们搞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个经济能不能搞上去，人民生活能不能改善，这个是最主要的。如果经济搞不好，人民生活不能改善，国家不能发展，那么我认为这个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考验，我认为是这样。
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络评论进来了，我们看看网友们的想法。吴顺明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呢曾批评旧西藏呢是政教合一，如今呢却走旧西藏的道路，这可真是由人而笑之。 CC Demo 这位网友说，集权没有什么不好，其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先进带后进，你们吃肉我喝汤，肉越来越多，汤越熬越浓，日子才会越来越好。社会从来都是要阶级，百姓永远都是百姓，权贵与我何干，只要日子过得越红火，收入越来越多，我管他领导人是皇帝还是总统，跟我没关系。刚才我们那个电话这个听众或者观众呢，广西的这位李先生实际上好像也是表达的这个意思啊。 Mark 孙这位网友说，中国不都一直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吗？其实没有所谓的党权扩张，我觉得用萎缩来形容中国政府机制改革有点不妥，因为中国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呢，是为了让政府机构更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我再想起另外一位网友呢，表达是同样的这个意见。他讲到呢，他这一位叫君臣这位网友，他说，我翻墙在法轮功媒体上看到这样一种观点，说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取消，而王岐山几乎确定要接任国家副主席，这会形成一个类似梅普体制的习王体制，国家主席的权力也会实化，这将使权力从党的职位向行政职位这个转变，这和党权扩张、政府萎缩的观点相反。那么请问张立凡先生和胡平先生，你们如何看待这种相反的观点？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下面呢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呢，人们看到的是党权在不断的扩大，政府权力在日渐缩小这是观察人士的看法。但是我们的网络评论人士呢可能不这样看。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觉察到这样一种趋势了吗？
这种趋势应该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大家知道习近平一上台就设立了很多很多的小组，而由他本人来兼任这些小组的组长，这本身就意味着党权的扩大和政府权力的萎缩。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只是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他并没有担任政府的任何职务。那而这个国家主席呢，按照当年的这个1982年的这个宪法，实际上是个虚位的主席，他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利。比如说他有任免国务院总理的权利，但是对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并不由他直接来领导。可是你现在设立的小组自己成了组长，那么实际上就把国务院的权力就给他架空了因此从一开始，那么我们就看到的就是习近平就是在这个通过扩大党权的方法来那个压缩政府的权力。这也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大家也都注意到嘛，在一开始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初，很多人沿袭过去所谓这个江朱体制就是江泽民、朱镕基和后来的胡温体制 也就是胡锦涛、温家宝这种说法，说成是个洗礼体制。可是后来很快大家就发现，没有什么洗礼体制，礼在这个体制中作用比原来的这个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都要弱得多。所以后来倒有这，但是倒是呢，倒是排政治局常委中排位第六的王岐山在其中作用更大，所以就当时就有了所谓习王体制之称。那么至少呢，习礼体制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说开，这也就表明了从一开始大家就意识到那么习近平掌权的时代是个党权扩大的时代，是个政治权力这个萎缩的时代。
那么刚才我就看到呢，有一些网友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引用一些媒体的观点讲呢，就是说现在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取消了，王岐山肯定要接任国家副主席，说可能要形成一个类似那样美普苏联的梅德韦杰夫和普京这样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呢，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党权在不断扩大，政府权力日渐缩小呢，好像呢。这个是一个相反的过程。那我请问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梅普体制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尊重这个宪法的基础上。虽然就是普京他也希望长期执政，他也做到了长期执政，但是他做了技术处理，他回避了宪法的规定，他不去修改宪法，但是呢他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就是他跟这个梅德韦杰夫两个人做一个互换，以达到这个他能够长期掌权的目的。所以本来不是没有变通的办法，但是一定要赤裸裸的通过修改宪法这种手法来这个让自己长期掌权，这个呢吃相就比较难看。相对来讲，我觉得梅普的吃相啊，或者说普京的吃相可能也难看，但是相对于这边来讲还是要好看。
好的，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习近平啊，他倡导要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但是呢是不是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个中共集权管理的办法，那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要第五个现代化了呢？
我觉得现在实际上所谓的这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大数据管控，这个全国建这个天网，这个你走到哪儿，这个网格化管理都能追踪到你，用各种现代的科技手段，然后用所谓的信用体系，用各种的这个科技手段来维稳，这个可能是他们这个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就是过去毛时代还没有这些东西，毛时代虽然有人治，但是人治的这个科技含量不高，现在呢把这方面我觉得是提高了很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像有的人提出来说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搞计划经济了，这个也很符合现在的领导人他从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成长起来的那种知识结构。他认为可能这个真的有了大数据以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切都可以凭计划来解决。这个也是就是实际上就是把人物化了，把人变成了他们这个管理的这个一种这个对象，或者是任他们这个处理的一种动物，实际上就回到这个动物农庄时代，只不过这个动物农庄现在有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了，不是那么原始了。所以这个我们看现在啊，这个福山还有一段话，他就分析，他说这个习先生这个早期发出的信号并不容乐观，打击异议人士和公民社会，还创造了21世纪极权主义的社会信用体系。现在就是用信用体系这个东西来打击这个异议人士，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异议人士就被列入这个信用体系，他现在不能乘坐飞机，然后对他的这个行动，对他的这个经济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只因为他是一个异议人士。那么通过福山讲，他说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监视大量人口，这对中国未来而言
会有很大的危险。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许多网友，大量的网友的评论呢，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一下。先生甲鱼，他说呢，这次修宪使得中共的遮羞布也不存在了。但是习非要提依法治国，无非呢就是要强迫民众和他签一份习是具有最终解释权的合约而已。他已经将这个国家的前途和他自己置于最具风险的环境之中，修宪的后果不堪设想。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